这个诗篇啊，这些经文我在其他地方看见啊，其他的书卷看见，你就能够作为一个连贯啊。所以这是一个计划了啊，你们知道诗篇有150篇，所以我可能要真的要讲到好久好久。所以以后是第一个主日啊，两个月一次，我有来的时候我就会讲诗篇啊，一次讲一章啊，看讲到什么时候了啊。不过啊，盼望你们不要被我限制啊，我讲你们可以读快点了啊，你们可以有机会啊就常用诗篇来祷告啊，也能够更体验啊一个不是啊其他人的上帝。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像我跟一个人讲话吧，最近以前我跟他讲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感觉，哎，最近我留意到一件事情，就他常常跟我，他是教会的人啊，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弟兄跟我讲话的时候呢，他常常会用第三者来讲，就是说他会跟我讲教会这样，所以呢好像他跟我讲上帝，就是他不会讲上帝跟他的，他要中间放一个东西啊，好像他要讲一个人的问题啊，他要讲啊教会的问题，这样放在中间，上帝在那边，他在这里啊，他要谈论这个东西啊。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觉得哦哇这个弟兄啊很有负担哦啊，常常都可以讲起教会的事情哦，但后来慢慢发觉不是很对劲啊。就是说他很明显，实际上他读圣经的时候呢是用第三者来看的，就他读诗篇呢，他认为这是大卫的祷告，他没有办法进到说这是我的祷告啊，所以耶和华是大卫的上帝，不是他的上帝啊。这个是信徒的危机啊，就是我们的危险来的啊。有一天你会觉得我是基督徒啊，嗯，耶稣基督说哎，好像不是很认识你哦，因为你每次都在谈论我，好像不是我，就是你没有跟上帝有关系，但是你是在谈论他而已啊。所以后来我有跟这弟兄谈，就是我跟他说你好不好，我们讲你自己好吧，你不要说教会有问题，当然教会也有问题我也知道啊，但是你啊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你有什么要我为你祷告啊，或是说你有什么要我关心的啊。实际上这个就让他有一点啊，惊讶，好像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你就发现他这一块是相当空洞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听你们，就是我有小耳朵没有，我就听啊，就是你们有时的分享啊，有时候反而还觉得不错，啊，就是你们还可以更多是直接是分享说你跟上帝的一个，或是你跟耶稣基督的一种交流啊，好像你的经历啊什么，对不对？好像你们不需要一个第三的东西在中间，好像你有个困难了，我们常常讲上帝怎么帮我怎么帮我，然后拿这个东西在中间来看，好像没有了这面镜子，没有了这个困难，上帝不知道去了哪里，你不需要了，对吧？你可以好像很自然就说上帝怎么恩待我啊，不就算没有困难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跟我说话，这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要读诗篇不容易的啊，要读出味道也不容易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慢慢来体验啊。可能第一篇你还是觉得啊这什么东西啊啊，为什么讲那么多重复的话啊，因为很重要啊。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来你们可以看笔记啊，手上有一些预备给大家的笔记啊，你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了哈 这不长，只有6节。好，主要诗篇第一篇呢我们有时讲是大卫，但有的人也说不知道是谁写，不过没关系啊。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个作者他真的是要教导一个重心啊，他重复的讲的一个重心就是敬虔的人，敬虔的人跟爱慕思想上帝的律法是有关系的。那你说听过啦，再听一次，就是我们可能以为敬虔的人跟某一个动作有关系 ，OK， 跟灵修祷告有关系啊，敬虔人跟做礼拜有关系，对不对？啊，这一篇呢，他要讲一个信息罢了，他就说敬虔的人 是跟默想上帝的律法有直接的关系。 OK， 连他反过来，他说不敬虔的人呢，就会轻看或是认为这个就是讲圣经的东西是相当无谓的。 OK， 好，敬虔的人喜爱上帝的律法，连最后呢他得到什么？这个诗篇会说他会得福分啊，原来福分不是长寿啊，哈，不是财富啊，这里说的福分是上帝给人在心中良心的平安。不敬虔的人呢，虽然暂时有自在的生活啊，有丰富的物质，但是诗篇却说，这个诗人却说，他们最后要承受永恒的痛苦啊。你说哦，这种叫诗嘛，对不对？左边跟右边它要对应的嘛。当然你不要给这个格式限制了啊，那最少你明白一下啊，他这诗人是这样子写，但是他后面真的是有实际的教导啊，好吧啊，好了，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没关系啊，这个重点一直重复的，所以不怕你不知道啊。来，我们来读第一节，来，一二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这是第一节。啊，现在我把德语打进去了啊，啊，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版本啊，所以如果有错不关我事，我就直接 copy 上去了 ，OK， 啊，也帮助泡泡啊，啊，摸摸啊，啊，嗯，现在很紧张了，泡泡啊，我在讲他了啊，啊，泡泡啊，以后我要你读哦，啊，跑掉了，不要了啊，啊，在后面，OK， 有德语的经文了啊，你们会看德语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就可以也可以帮助啊，这是我们的年轻的啊，或是少年人啊，来明白。好，回来了，第一节啊，没有那么直接明白，是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刚好前面说了，就上帝的福分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但是这个福分呢，跟上帝的律法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前面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美善，上帝自己是谁？上帝自己的好。怎么样好都只在律法里面向我们显明。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可能以为有别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美善啊，有人说他可以从自然界里面看到，对，这是一个方式，但是上帝明确的是在律法里面告诉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可能会觉得律法是很枯燥的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可以，是吧？你不喜欢律法呢，是因为我们是犯律法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喜欢律法呢，你会看到哇，我们的神真是美好哦，因为他既不是这样又不是那样。所以律法是把上帝的完美表现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所以这个完美就成为了我们的压力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定罪的标准，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啊。所以诗人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会犯罪的人他就害怕律法，反而他能够知道上帝只在律法里面，就是他的话语了啊，向人表明他的美善。好了，这个关系你要锁在头脑里面啊。所以凡是上帝所喜欢的人，就是蒙福的人啊，他一定是喜欢上帝律法的。你说这个逻辑怎么算？因为圣经讲过的啊，喜爱神律法的人也是上帝所喜爱的。我读一段经文不在纸上，你可以自己回去写啊。约翰福音耶稣用同样的方式讲，约翰福音14章23到24节，耶稣回答说啊，我读你听就好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或是律法， OK， 我父也必爱他。那他再讲一次，如果你爱上帝，我直接爱上帝不行，你要，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是遵守或是你是喜爱他的什么？他的话。因为上帝在话语里面向我们表彰他是谁，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呢，你不可能喜欢上帝。 OK， 连下一句话说我父也必爱他，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上帝呢，也是因为是上帝爱你啊。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讲，实际上他是要啊鼓励 当时的门徒了啊，因为门徒很害怕耶稣要离开他们啦啊，要上十字架了。哎，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不会了，我会回来找你们啊，因为你们守我的命令啊，我就爱你们啊。好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啊，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些经文的啦，就是作者要锁定，就是什么叫福分。福分不是世上人讲的，一个福分就是神对你的喜悦，神对你的眷顾。但是这个福分跟什么连在一起呢？是跟他的道或是他的律法连在一起的。所以喜爱神的律法的人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啊。如果简单讲是这样，好吧啊，好了。一个敬虔的人如果常常努力读圣经，研读圣经，追求灵命的长进，反过来呢，我们说不喜欢读圣经，轻看圣经，藐视敬虔生活的人，觉得灵修祷告很无味呢，那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平信徒。不是，这叫做反过来，叫做不敬虔的人。所以有时我们弟兄姐妹要自己反省啊，如果你对圣经没有味道，就觉得哇很枯燥啊，看看哈利波特看得很精彩啊，一读圣经就想睡觉啊，我想问题不是圣经，应该是你啊，应该是你，是你的里头已经不敬畏上帝，所以不是你不爱神，所以你也就很自然不爱他的话。对啊，古代的人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我还记得啊，以前我看一个历史啊，他说路德啊跟慈英女，你们知道慈英女就这里的改教家啊，路德跟慈英女都约过面要谈改教的东西，这两个大头啊要谈啊。人他们其实那个年代很难的，他们几个月前写一封信，讲准某天某个时候要见面这样的。人呢你就凭信心了，那天你就去了啊，没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他不来，或是他发生什么事他延后一天才来什么的。OK， 所以他们那时候要见人是很，就是真的要很有信心啊。所以那时路德跟慈英好像见过、谈过，但是其实他们想进一步的时候就没有了机会啊。好了，我这是题外话，我主要是说以前的人啊，他们不像今天啊，又有照片，又有打电话，又有什么 WhatsApp 什么什么，而且现在还可以视频啊。以前是看到字就好像看到人一样，对不对？现在我就想告诉你，这古老一点比较好啊！你看圣经就好像看到上帝 ，OK OK？ 你想要看上帝啊？看啦，没有，他不是可见的，但是上帝说他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连基督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见字如见人呐、啊，啊，如果不爱圣经，只借就说你不爱上帝，你就厌恶、厌烦啊，这位你可能还是觉得你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所以他有直接关系，可以吗？好了，那这个作者呢，他没有只是这样简单，他先体贴一下我们呐、啊，所以这作者他第一节呢，他提出了三个不啊。他讲了好像一个有押韵啊，有一个对应的啊一个表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要过敬虔生活啊，要心里面常常爱上帝的律法，其实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世界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周围都有许多还是不敬虔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作者呢就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蒙福，你真的要默想神的话，你必须知道你要把你自己从不敬虔的群体当中分出来。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呢，你没有办法专心默想上帝的律法，你也达不到敬虔的生活。所以你要知道诗篇不是很抽象，讲一些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啊，这个作者是活在地球的，他知道周边有许多许多的隐忧，不敬虔的人，甚至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就是我们说的教会的人也有可能，他们会让我们不能够专注去爱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啊，就是说他们很自信 啊，可能他们也不是真的认识圣经了，所以他们就会常对周边的试探是没有了这种决心啊，戒心不是决心，戒心就是没有 awareness， 就是人家可能跟你讲一些的话题啊，或是有一些的建议啊，你没有看见他背后是带着啊，就是可能是恶者所利用的啊一个引诱来的啊。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躲避上帝的愤怒，躲避得罪上帝的危险，一个聪明的人其实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世界是充满各样的败坏，这个世界是充满死亡啊。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要真正蒙福啊，你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就把自己锁在山上啊，完全没有人啊，但是最少你不可能同时候敬虔做基督徒，同时候又以不敬虔的人亲密的相交，亲密的来往，这不合理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你爱怎么辩论也可以啊，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啊，什么什么喜欢你讲，你要说你要去赌馆里面传福音，喜欢你说啊，去酒吧里面唱卡拉 OK， 我是唱诗歌的哈，我是啊，随便你讲，我告诉你这个原则就是，如果你一方面敬虔，另一方面你还是跟不敬虔的人有一种深度亲密的交往呢，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诗篇告诉你。而且不是诗篇，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是不可能。OK， 那他体贴我们，他知道不容易啊，所以他才需要好像一直用很强调的方式哈，一而再而三的啊，这样的去提醒我们。OK， 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如果要把自己就是拔离哈，就是不在这些不敬虔的圈子里面，或是这些不敬虔的事情里面打滚的话，其实你常常要真的相信他们的下场是悲哀的。你可能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常放不下你那些同学啊？还有一些上次不知道我忘记在哪一个场所啊，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谈话，他就跟我说啊，他有一个朋友是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我说哦 OK 啊，是同性恋，我说哦OK， 你还要谈什么啊？他就说，哦，我们都无话不说啊，啊，你不要误会，我们没有的，我们 OK， 我没有误会了，你自己想的啊。OK， 我说又怎么样呢？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传福音。我说这就是问题喽，谁叫你跟他无话不谈？你跟他没有分别，对不对？那其实呢，讲，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了啊。你也可以讲啊，你有一个朋友是。生活不检点的啊，可能有一些很不好的行为的，但他是你的好朋友啊 ，OK， 你可以放你的朋友进去啊。那我就问了，你一直跟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区别，或是说跟他画一个界限，为什么？你可以想很多理由，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呢，其实你不是很相信他的下场是悲哀的。对不对？你可能觉得，他也不错啊，哦，他还拿奖，啊，他还做了什么出名的医生啊，他还救了很多人，他很善良，你们教会的人都没有他这样好啊，你知道吗？啊 ，OK， 哇，还很高评价的，怪不得，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跟他做见证了，因为他在他面前他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自己不如，是不是？所以你明白吗？最后，如果你不愿意真的相信。这些我不一定要说是做大坏事的人啊，如果你真的不是真的能够说服自己说这些人没有救恩，最后是灭亡，他们的成就也是亏空的话，其实你会很有可能也陷入跟他们一样的下场，因为你不愿意离开，不然呢，你就常常很困难专注在敬虔的操练里面，因为你会常受影响，你说哎呦，我这样敬虔做什么？他这样也不错啊，对不对？他常常给你第二个选择，好像你走天路的时候有人说坐电梯好不好？那我们都讲笑话，就是有人走天路就是一步一步走啊，就爬山，哇，很艰难嘛。然后有人劝你说：“哎呀，不用这样早起来的，睡迟一点，睡迟一点，等一下我们坐缆车直接上，啊。”我就说你 make sure 有票啊，而且那缆车不是往下的，是要走，因为缆车也可以往下走的， 那缆车是往坑里面去，各种，本来走天路是很单纯的，本来上帝是我们要服侍追求的，这是一个做法罢了。但是就是因为你身边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生活方式，就常常给你第三个选择，第四个选择，就导致你放慢你对上帝的敬虔，你放慢你对他话语的认识，你慢慢你就开始不愿意读圣经了，你就没有办法再爱上帝，因为你不爱神的话你就不爱上帝，对不对？连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的朋友觉得啊、哦，我说这个基督徒所谓的啊，他说他那个朋友称赞他说，你是我遇到的人里面最好的，所以他都不敢骂他，就是他已经先，我们说先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扣啊，就是先给你扣住了，他先称赞你一番，说哎呦，我都没有遇过这样好的基督徒啊，人家一听到我是同性恋都跑得远远的，哇，你这基督徒是最开放的，没听过这样好啊，我发现你很像我，我说他这样讲你很光荣是吧？你觉得你沾光吗？你会觉得很危险，说哎，我到底讲错什么啊？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他看不出来，他反而觉得我跟他很像，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啊，就不能够啊觉得啊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要跟啊不信的人啊打交道啊，我们要啊跟他们传福音，这个没有错啊。常常我都常说，你们要为着不信主的家人是吧，亲戚朋友要传福音，这没有错，没有叫你们完全锁起来不认识他们。但问题是，很多时候那些不认识、不清楚认识自己救恩的人特别多，朋友我不明白，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对真理有比较执着立场的人，他身边就不会太多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啊，反而是那些不清不楚的哈啊，天天快乐上天堂的人呢，就是很高兴的人呢，出现特多古里古怪的朋友，所以他们才是危险。他们把自己，因为他们信仰不坚定，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就像这个诗篇所警告的，就是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啊，而且他慢慢好像觉得这些人或许也不会被定罪。我在火车上面想到一个例子啊，当然你可能觉得我常常针对大家，但我是为你们好了，当然我也住在这种地方，就是欧洲啊。我讲瑞士啦，好吧，瑞士啦，反正我常说瑞士的华人都不是瑞士人啊，就是我们还是过华人的日子啊。你说基本上我们在瑞士看到的啊，整个大环境，瑞士人，如果说瑞士人有邪恶，他们邪恶在哪里呢？不会啊，这地方很好啊，这人很善良，对不对？好，瑞士的人邪恶一定不是打仗啊，不是杀人啊，不是欺负穷人，可能这些都做得比谁都好，对不对？啊，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啊，也是瑞士人啊，他有意无意还是会好像很称赞啊一些就是不信主的哈、啊，他的家人呢、啊、说哇，他们还是很聪明啊。瑞士人很努力啊，他们很有成就啊，他们很有创意啊，什么？好，醒一醒啊！整个大环境，就讲瑞士就好，不讲其他国家了啊。那整个大环境，瑞士是基督教的吗？还是世俗的？啊，如果你像我说，你说是世俗的，因为已经早就离开基督教了啊。如果是世俗的瑞士的这个国家，好，如果你没有真的相信说世俗最终的结果是灭亡，其实你总是觉得他们还不错，对不对？好了，那天我就跟那个人讲这个课题，他当然是瑞士人，他就一直为瑞士，他觉得我们法国人比较穷，所以常妒忌他们，说哎呀，你们不明白啊，随便啊。但是最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是你们瑞士人很好，很有福气，你们做很多东西都成功是吗？他说是。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还公然的对抗上帝，所以你们是更糟糕的人类是吗？你不是吗？这个国家那么蒙福啊，你知道如果瑞士的银行开大门，你问吴阳他就知道哈， 全世界的钱可能一半的都要放进来，你知道吗？人家给钱你们用了 OK， 你这个地方你要做什么几乎都可以做的，我说国家了，对不对？各项啊，你们的政策啊什么是优秀的，好了，蒙福了。他为什么瑞士的人那样公然的反对上帝？那不是证明这边的人比打仗的人、受苦的人更不好吗？你的那个亲戚，你那个家人，你一直赞他的成就，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向上帝感谢？这样他不是更糟糕的人类吗？我不讲他做坏事啊，我说他蒙恩那么大，为什么这国家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公开接受各样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他们信主，其实你真的要相信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对吧？他们不是因为做坏事下地狱，他们是不知恩、不感恩、忘恩而被定罪的。最后啊，你说非洲人家穷，可能打一下仗啊，或者偷东西，对，是该死啊，是不好。OK， 他们不感谢神，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特别的东西。但是你说这里为什么这样多好处，人仍然还是那样的顽固？为什么那么幸福的国家的人不涌进教会里面去侍奉上帝呢？不是好事吧？啊，所以这是例子啊。如果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话，抱歉，不过这是事实。你真的要问问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妻子，你说你一口说上帝是那么好，礼拜天你为谁而用？我都不跟你讲拜一到拜六了，我说礼拜天当归神而就归给神的日子的时候，你坐在沙发那里做什么？你给我站起来，对吗？你一口说你蒙福吗？是夸耀自己的啊。所以你心里面啊，要先定下这一点，不然你很难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或是你很难不被他们不会被他们影响，就是你很容易被他们影响。OK， 所以回来这里了，看看这个诗人啊，就是几千年前告诉我们怎么做啊。他用重复的话，他第一节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用三个方式讲三次，所以是九次啊。你说有吗？啊，我一样跟你说了啊。那他第一个，他是先就是用计谋，道路跟座位。其实他有这个在程度上是有区别，但是在指一件事情啊。什么叫计谋？啊，计谋就是隐藏的罪，对吗？哦，我有计谋，就是你不知道在里面。OK， 第二个呢，道路呢？啊，其实英文叫做 way 啊 ，way 其实不是道路啊 ，way 是习惯啊。啊，人家说哦 ，wrong way， 不是讲开车，是说你啊错误的方式啊啊 ，it's a living way，it's my lifestyle 啊，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已经表现出来。OK， 第一个是在里面的，第二个道路已经出来了，已经成为习惯了。第三呢，座位，你说啊，座位不坐就好了，站，不是坐的问题啊，坐是表示，你知道有的人一坐下去就不会动，因为坐呢，在文学里面是一种，你可以说 obstinacy 啊，就是一个人的顽固啊，所以有时圣经会用坐来表达一个人的刚硬跟顽固不悔改的情况。所以他第一个三重话呢，就是他用计谋，就是罪啊，连到生活方式的罪，就是表达出来了，连最后到一种顽梗喜爱，就是再也不肯改了，觉得特好特好，不肯悔改的可能了，就是坐在那里啊，特别舒服，不动了。 OK， 这就是诗人用三个方式来讲一件事，连他还没放过我们呢，他又用三个动词啊。第一个动词就是从，第二个动词是站，第三个动词是坐。好，从其实是叫走的意思啊。他你看英文反应，它是 walk 啊。 那他是有层次的。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是 walk 啊，就是他为了满足私欲哈，他啊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啊，这是他的 walk， 就是他做了啊。但是他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呢，他让他的良心慢慢的硬化了，麻木起来了。OK， 然后就开始以这样的一个罪行为他的习惯，所以这个叫做战，就习以为常，就叫战。连最后呢，顽梗了啊，极度的固执了，不再改变了，哎，这个叫做坐。所以坐座位就是顽梗的坐在那里，就是顽梗的不改变啊。好，下面三个字有九个嘛，最后三个。就是第一种人叫恶人，第二种人叫罪人，第三种人叫亵慢人。你说都是人，当然也对了，但是没有特别要区分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啊，可能是啊一种的描述啊。啊，恶人一般呢是在指一些藐视上帝的人啊，他们压制自己对上帝的惧怕，他们做了恶事，他们还以为他们可以不被审判，他们就算被审判，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交代啊，就是上帝拿他没办法啊。这一种在圣经里面叫做恶人，就是心中不惧怕上帝，叫恶人。罪人呢？那罪人就有一点刑，就是刑犯的意思了，就是说有很多恶人在街上走，但是他们不是罪人。罪人呢，通常是被放在一个标准下面的，所以罪人通常在法庭的嘛，对吧？所以罪人是一种公开做出恶事犯罪的意思。连最后亵慢人啊，也跟坐啊座位有关系的。亵慢人就表示这个人呢，他是持续不断公开的过犯罪生活的人。OK， 哇，你说哇，那么严重啊？我是就是圣经的话啊，不是我的话啊，如果我这样写你可以拿石头丢我啊，但是圣经的话，他重复的而且还是诗篇的第一篇啊，不是后面的第一篇，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要爱神的话语，要远离世俗，远离不敬虔的人啊。当时在这是旧约了，你想一下，在旧约以色列人都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啊，他们也不跟外邦人住在一起啊，严格来说都相当保守的一个社会，对吗？连作者还要跟他说小心恶人、罪人、亵慢人。好了，想想今天啊，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啊，如果我们还觉得很轻松啊，很自由的让我们的儿女去接触这个文化，实际上你是很不负责任的，对吧？他每一天学校回来他都学了一些东西的，你可能是不问他，因为你发现他没有长高就没问题，就是说你比较注意的他有没有就是体重啊体型有没有变，是吧？其实他每一天到学校去他都学了一些东西，他每一天跟朋友说话，他或是每一天他看电视的节目，他都学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可以告诉你多数呢是世俗的，所以父母呢很多时候要花很长时间矫正。那第一，你要他先说出来了，他不说你也不知道，对吧？你要有一个信任的关系让他说出来，连之后呢你要矫正他，很多工作的。我们今天社会已经没有再像以前有一种好像很公开的道德制度，是吧？特别在欧洲，他都会认为各种的习惯啊行为啊都是人自由的表现，他不会讲你的啊。所以诗人在这里哈，特别呼吁这些信主的人、属上帝的人，真的是要与这些不属上帝的或是不敬虔的人有一个距离啊，也劝诫我们哈啊，就不要给自己有机会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啊。有时候的确你不会因为别人，好像你说刚才那个朋友，他的朋友是同性恋，我想他不会去学他，因为他也没有羡慕他那种生活。但是呢，他看见他的朋友违背圣经，但是他这个朋友在社会上地位一直在提升 ，OK， 很受欢迎，在工作场所很受保护，什么什么。那 这个会不会成为他的另外一个借口，或是给了他一个动力去放纵他自己的情欲，是不是？举个例啦，我们如果做举例啊，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有一个长老，门只有一个了，不好意思，有一个长老哈、啊，他喜欢抽烟，好吗？他喜欢抽雪茄，好吗？好啦，举例而已啊。人，你每天看到他抽雪茄，人家说哎，不要跟人家讲，不要跟人家讲啊，我只是抽一抽罢了，不要跟人家说，没事的啊。好，你看，哎，对，你又看他侍奉我。哦，看他，大家也很欣赏他，他好像侍奉也很有，啊，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哦。哎，那我想你也不一定喜欢抽雪茄，但是你可能喜欢喝酒。你可能从那天之后，你就慢慢在侍奉的时候，你开始也没有境界你自己酗酒，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这个人的放纵会激发你的放纵，虽然你不一定做同样的事。所以远离不敬虔的人是好的，因为你不一定要做他的事情，但是你会做你违背上帝你喜欢你应该敬戒的那些事，可以吗？你跟一些人好像有一个也是哈，他实际上他的朋友呢是很就是你可以说很随意的 OK 啊，爱笑就笑爱哭就哭的这样的人啊。那呢，他就说啊，这个人很有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好啊，我说你就要跟他有距离。然后他就说，他不会啊，他不做坏事的、啊，他就是这样而已，他就这样而已。哎，实际上你知道，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姐妹啊，她当然不学他爱哭爱笑了，但是她就因为看见他这样的一种习惯，她开始就很容易陷入他的那种忧虑的情感，因为她就开始不再去。太过管辖他的那种情绪，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他跟他在一起之后，这个姐妹就常常闹情绪。你看，哎，他还有两种影响啊，就是好像看起来是不是很相关，但是他最后还是在两个人身上都造成了一种迫害一种破坏啊。所以话说回来了，诗人说不要从这个罪人的。道路啊，不要从罪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实际上是重复提醒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如果真的可能会被嘲笑，甚至会被人轻看，其实还没有到那种完全被追杀的地步了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觉得安慰啊，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世界的人对我们不是很认同，你要知道，这个还证明了你不属于世界。啊，如果世界人开始不是很欣赏啊你的生活方式，或是说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什么追求啊，不入流啊，其实这还不是证明了你是属上帝的人吗？昨天就有一个例子啦，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每次前面有祷告，连保罗你们认识啊，那个韩国人啊，哎，他就讲，然后昨天就讲了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刻意啊，他就表达出来了。他就讲这个事，他说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说他的女儿呢前几天就跟他有一个讨论，当然这个讨论后来比较激烈了，就是呢他长话短说，他就说那个最后最高峰的话题呢，就是他女儿说，爸爸为什么你的生活那样的没有追求，他说人家退休了还会想盖房子啊盖 cottage 就是到湖边去盖那种度假村啊人家会想要到哪里去环游世界啊达成梦想啊什么。他说为什么你每一天就是起来就是一杯茶经啊，连去休息起来又一杯茶经，连吃晚餐连就一杯茶经，连睡觉。他说为什么你这样所谓没有出息啊，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追求的。哎，你的女儿这样问你啊，就说你就说你不正常了啊。连保罗没有直接回答了，但保罗是有说，他说我不只是有今生了，我还有永生。哎，他女儿就火了哈，他女儿就觉得，他说你们是什么异教啊，就他会觉得是我洗脑他爸爸啊，就 所以你们小心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的朋友都很称赞你们，我很伤心，因为我是制造这种人的嘛，开玩笑啦。总之保罗自己心里面很坦然，他知道有什么问题，对吗？我读神的话语是我年轻没有做的，我现在拼死命读是我很喜欢做啊。诶，他是有机会建房子，但是有一次他祷告完之后他觉得很世俗，连他后来就完全放弃这个，就是为自己搞一个理想的梦想的方面，他就放掉了。 OK， 其实他是有想过，而不是说他没有选择，他有想过，但后来他发现认识神的话有更大的满足感。但是我告诉你，世人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也不需要他们明白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你被人有时有一点点轻看，甚至有时有一点点嘲笑，这是你的安慰，因为他们又再一次证明你不属于世界。如果他们一直称赞你说，哇，你的追求很好啊，哦，我们这位姐妹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在什么大公司做高管啊，人家越讲你就应该越赚地，因为他们把你归成一类了，跟他同类。我最怕人家讲这样东西，每次我去地方讲到，人家就说啊，讲员介绍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就我去网上找，不知道哪里有啊，真的有我的介绍啊，说啊什么哪里读大学啦，什么工程师，哇，我每次讲我都不知道钻到哪里去，我也不是来开讲座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神的话也不重要，你就不要听哦，又不是因为我有文凭你就得听。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基督徒觉得高兴的东西，我们高兴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向往，我们最后有共同的一个目的，好吗？啊，所以不要因为世人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啊，世人对我们的压力，连最后我们就妥协啊。世人一早就这样子说了，好了，我不啰嗦了，你说一节就讲那么长完蛋了，后面很短哈，后面很短。来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喜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很明啊，他就说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是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这里有两个关系啊，就是他把敬虔蒙福跟读圣经研读神的律法跟顺服上帝的律法放在一起，这两个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OK， 你蒙福不是因为你努力做工赚大钱，不是。 OK， 你蒙福是因为你爱慕上帝的律法，也愿意遵守它啊。上帝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定义什么叫蒙福的，诗人已经很清楚的说，蒙神祝福的人是喜爱神律法的，是讲明的啊，给圣洁一个明确的要求啊。你说律法，我前面讲过了，其实在旧约里头有时是用律法，有时就直接是指整本圣经啊，所以你不用去猜测说到底律法是不是只有五卷啊，就是全部了，因为连先知也在解释律法，所以律法是包括了全部。OK， 另外一句话就是昼夜思想。那昼夜思想呢，不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早上读圣经或是晚上读圣经，它不是在给我们一个生活习惯的指引啊。昼夜思想就讲到这个人对上帝喜话语的喜爱的一种程度，可以吗？就是他特喜爱上帝的话语，所以呢，他就昼夜的，就是他在各种的机会当中，他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在表达了啊，这个蒙福的人对上帝话语的一种态度啊。他认为，如果今天可以对律法、上帝的律法多一点点认识，这个得到的果效比什么都大，你明白？那香港人呢、啊？可能马来西亚也有啊。我们在欧洲就不同了啊。你说跟亚洲有时比这个东西也蛮好笑的。好像在欧洲，我跟我太太刚来法国的时候，我们也不懂，我们就去买菜啊，我们去超市买菜啊，人家超市写说什么啊，我记得当时是说8:30，好像8:30关门，没有，我们可能不好了，我们大概8:15这样，然后两个就进去了啊，大摇大摆吧，买菜我顾客 number one 啊，顾客是第一，那是一生以来第一次给人家赶。 来讲这种话，那时候还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听得懂一句是 gas 啊，他就是说 get out 的意思啊，就是叫我们走。我们看到那个东西，买菜啊，走啊，叫我们走，说感人啊，有感人的事情了吗？这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亚洲啊，每次你几点进去，他就算把门关了一半，你说老板关门了，没关，马上打开，对不对？你十一点他都说没关的。啊，你餐馆也是这样，你今天老板关了没有？其实里面都没人啊，他还是要做你最后一趟生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顾客最大的嘛，哪里会给人家赶的？没有嘛。那开玩笑了。总之，我想要跟你表达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不，我可能扯太远了。不过我想，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我现在突然间。Get lost 啊，不没关系啊。对这种的感受啊，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啊爱慕神的话语啊，我们可能觉得啊不是很大的损失啊，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得着啊，可能啊多赚一点钱呢 啊，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迟一点回家啊，不用可能没有陪孩子睡觉什么的啊，你可以多赚一点啊，就很值得。基督徒就不会为这些而做啊，基督徒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我可以多学一点，就好像那开餐馆的老板这样啊，他可以多学一点，他可以多得着一点，他觉得比什么都值得。那这就是诗人要说的。你如果有这种的情绪对待上帝的话，诗人说你是有福分的，你是有福分的。但是如果你是不情愿的啊，被逼要读圣经，要守这个灵修的时间的话呢，你在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其实上帝也就不会悦纳你，也不会蒙福啊。所以昼夜思想是自动的，可以吗？不是大家定好的一个灵修的时间表，昼夜思想是你随时早上晚上方便不方便你都喜欢做的，这人是蒙神的祝福，好吧。那旧约的人是这样啊，今天你想一下，我们在新约，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已经不是律法了，这律法是指谁啊？指基督啊，对不对？所以你更应该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昼夜思想耶稣基督，要我们爱他啊，因为只有他可以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没有人可以享受，如果在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享受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福分。所以你在诗篇里面看到律法啊，你都应该可以把它转到基督，因为律法最后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好吧？啊，好了，第二节完了。第三，他举例子，我们读第三节，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他给一个例子啊，可能他讲了大家不是很服气啊，他说。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是怎么样的喜人啊？他对比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有一种短暂跟虚空的快乐啊，这个之间有不同啊。表面看起来可能有相似，但最后时间一长呢，它就有区别。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有一棵树，它在河边、湖边、水边啊，在水边啊，它常常有滋润。有水分，它是一个强壮的树。你另外一边啊，有一棵树啊，曾经都是很茂盛的，但是因为缺乏养分，最后它就枯干啊，就凋萎了。OK， 啊，这是两幅图画了。他要说什么呢？他说有时候恶人，这些不幸的、不敬虔的人，他们可以壮到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这是圣经常用的，圣经常常讲黎巴嫩的香柏树，他就讲那些可以好像到天顶的那种树啊，很壮观的树。他说他们强盛，拥有的财富好像他们一无所缺那样啊，他们长得不能再高了啊，叶子长得不能再长了，但是最终他们要凋谢，他们要失去他们的这种盛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生根，最后他们没有养分。他说依靠上帝的人不一样啊，这里他说是有成果，就是说凡他所做的都顺利啊，他是指到这些依靠上帝的人，他们生活有果效，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果效他们做的，而是上帝持守他的财富，上帝持守他的富足。所以这里它是包括了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单相信说啊，上帝在属灵上祝福我们，我们也知道上帝在物质上也会供应我们啊。所以基督徒不是反对财富的啊，我们不说哦，有钱人就要下地狱，没有啊，我们不是这样讲啊。我们相信基督徒的福气物质也是上帝给的，不信的人的财富也是上帝给的，因为财富都是上帝的嘛。啊！但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我要反对的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不敬虔的人，他们想用他们的财富来合理化，就是 justify 上帝对他们的喜爱。这个是这段经文反对的。我再说一次啊，他要说一，好像举个例子吧啊，有一些可能你们也听过，有人讲见证说啊，谁谁谁啊啊，这几年来又加薪了啊，他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大了，我们感谢主，神很祝福他，听过吗？你说哎，等一等等一等，谁都没有信主啊，哦，他开第二间餐馆了，哇，生意好得很啊，神特别祝福他，等等，谁是谁？哦，他是吗？他不信主的，他的福分不是神给他的，这个不是福来的，这不是圣经讲，这个作者就是这样，人很喜欢，因为他不敬虔，不敬虔啊，他就很喜欢用他的成果来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不好的，你看神多么爱我祝福，他就常常要让大家知道他的成就，以至于好像大家就很自然的把他归成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有成就嘛，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前提了，就是有钱的人是神祝福的，对吗？成功的人是神祝福的，所以只要他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把他归成是神祝福的人。那当他们一给你归成是神祝福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再为他做的坏事负责任了，因为上帝好像赦免他了，他也不需要求赦免。诗人说反对，为什么？诗人说有一棵树很茂盛，人都以为它是不倒的，但是时间一久，因为缺乏根了，就是他不建在上帝那里，他跟上帝没有关系，最后就枯干了。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哇，好像很得逞啊，你不用太过惊讶的啊。圣经一早就跟我们说，这些是短暂的啊，会显出他们的贫穷来啊。好了，他对那些敬虔真敬虔的人，他这个诗篇怎么讲？他说这些人他会按时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那这里要讲什么呢？不是说哦，基督徒很有智慧哦，按时结果子就是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啊？不是啊，他不是说我们哦，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做适当的事情，他不是在指这一点，他主要是在说上帝用一种特殊的供应方式。在各种的时刻都引导他们，领导他们啊，恩典都领导他们。所以按时结果只是说他们在一种上帝隐秘的方式之下，就是说不是很你不用去解释的啊，上帝用隐秘的方式呢一直的供应这些敬虔的人啊，扶持他们。你按时结果子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果子是成熟的意思。按时，因为有时候按时可以翻译成是rapture， 就是熟的意思，成熟，时可以翻成熟啊。所以他表达了恶人啊，那些恶人好像也在结果子，但是当他们的果子还没成熟之前就已经掉下来了，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否认那些不敬虔的人有成功，他们可以成功，他们甚至可以让我们惊讶的成功，但是圣经一早就跟我们说，你等着看，他那个苹果是他结出的梨，不熟之前就掉下来了，是一个空的梦想，可以吗？所以我们也不要虚幻了，就觉得啊，你看成了成了啊，我们就开始觉得放松了，上帝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成了。上帝说好啊，你就结吧，你的果子你三个月的我让你两个月就掉下来，那你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苹果两个月就掉下来，你就几乎就等于没有结了，因为它真的是不能吃啊，它 它没有味道了，它不能成为你的果实。 OK， 所以最后是一个梦想，是一个虚幻的现象，这就是作者对他们的一个警告。第四节我们快快看，他说这二人并不是那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他讲了树还不够，他又举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糠秕，就好像他还要再讲一次，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恶人很强盛你就给他下了，因为他在上帝的眼中好像糠秕，糠秕就是很轻的，没有重量的。 OK， 所以他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糠秕最后的结果。你们知道这些农夫啊，他们在这个叫什么，就是打羊是吧，就是叫什么，打鼓打鼓 ，OK， 打完之后，这个那个果实啊，就是那个叫什么米啊，就是可以吃的那一个部分啊，重了，就掉下来了啊，然后那糠呢就随便飘了，这就是他给你一个画面，他就告诉你说这些有钱的恶人，成功的恶人，你以为他很重。其实他很轻的，他的结果呢是灭亡，意思他不知道去了哪里，最后在哪里啊，找不到了，飘掉了。所以他叫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最终的那个结果，不要只是看中他那些短暂的兴盛，你就觉得哇他很赢哦，他很厉害啊，怎么样啊，他说你看远一点，他最后的结局呢是灭亡的。这是作者的意思了啊，所以他说上帝的怒气啊，有时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好像风一样啊，他的怒气好像一阵风啊，就把这些时间到了，就把这些好像没有重量的糠秕就吹走了，就消失了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就是要有这种的心态这不敬虔人看来多么的风光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上帝的审判 ，OK， 而不被他们的这种假象，而让你就信心软弱而最后被影响，会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吧？好，我们来到第五节了，我要结束了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就给结论了就是第五跟第六节是结论他最后他就说因此嘛他就说恶人在生活当中有短暂的快乐他们也自己称自己是有福的，他说我们不要惊讶，因为他们的福分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内心实际上是极大的不安那你会看到有这种现象，就是作恶的人呢，通常呢他们喜欢跟作恶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因为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多，多的时候就有安全感这不骗人了，这古代的强盗都是这样的，就要躲在山洞，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安全感，他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很惧怕，因为良心不安所以这里就说到这种恶人呢，他们常常群聚，他们好像得胜了，我们不要害怕，这种混乱的秩序不会太久上帝会彰显他的公义，最后这里就说恶人会站不住脚，会被审判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以前的这种安全感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掌握这些就是自己的未来等等等等呢，都是何等的愚昧，也是没有意义的，好吗？这里说义人会怎么样呢？他说虽然义人可能在地上暂时会被这些恶人所欺负可能被欺压了但是义人呢却有无愧的良心这当然这话语在后面讲他就说义人呢在苦难里头不会害怕，不是因为上帝会直接救他的身体而已，而是他在苦难里头呢他的良心仍然是平静的，他知道他不会被定罪，所以他能够很坦然的期盼上帝的拯救，他不会害怕真正的幸福，或是这里整篇要讲的真正的福，就是这个福，你要用多少的钱去换一个人的良心 的平静，无价的，因为只有恩典。我再说一次啊，你可以给一个人无限的钱，无限的依靠，他可以怎么讲呢，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他全都拥有了，但是呢你不能给他增添一点点良心的平静。很多人到最后他试完全部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了啊，他可能会找一些就是不正常的做法，可能他要去找一些刺激啊，要做一些反常的事啊。连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做的都做完了，现在他们要做一些平常人不能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物质，目的是为了平息良心的不安。你要可怜这些人啊，他们很惨的，到最后啊，如果一天他们不被真的赦免，他们就带着这种凄凄惨惨惧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是他们会发现他们跟天国没有关系啊，跟这个永生的福分没有关系。 OK， 所以又说回来了哈，就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些短暂啊，恶人短暂的财富啊，就以为哦，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神所祝福的人呢，不一样的。那你所享有的那个良心的平安是他们没有办法经历的，可以吗？啊，最后一节第六节我们读完就结束啊。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最后他安慰我们了啊，就说我们如果在地上，我们暂时还是有苦难，恶人得逞。他说不用担心，为什么？虽然我们看不见，还没看见耶稣带着天军回来审判世界那一天，还没有啊，会啊，会发生，但是还没有。OK， 使人说，上帝不是不管这个世界的，上帝不是不理会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有时就是有这种误解，我们以为什么东西都要等到以后，对不对？啊，所以有时你的信心就开始软弱了，啊，你觉得你不想再等了，啊，你给人家冤枉，啊，人家就安慰你说不用紧的，深冤在主嘛，以后就知道。哇，扛不下，他等了几天他就受不了了，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是现在？啊，为什么公义不是现在？谁说公义不是现在？公义是现在的。其实你看圣经，上帝是每一天都在审判的。当心啊，我们也不要以为什么都是以后的，所以我们也累积一些罪啊，等到以后才一起认啊。上帝的审判也是现在的。你没有读圣经吗？耶和华没有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叫做降灾这句话吗？有吗？旧约没有多啊，对不对？耶和华直接降灾，直接审判以色列人，直接灭绝那些敌人，有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虽然啊在地上生活，我们没有看到天上有什么耶稣突然间做了什么事啊，把那个坏蛋给抓起来啊，虽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有一天会啊，但是你要知道恶人得逞啊，现在他诬告你，他控告你，还是他讲你的对不真实的东西，他可能得逞啊，可能他收买人，他得到更多人的相信，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已经让他常常在自己所种下的恶种上面得到报应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是吗？好像你说很多的这种伟大的国度啊，这些王啊，连最后都是灭在自，都不是敌人灭他，是自己灭自己的，对不对？他太强了嘛，我们常说美国人最后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把美国搞下来，就是美国人自己搞，因为他太强了，谁都动不了他，就是太多人的傲慢就成为人跌倒灭亡的因素，太多了。只是我们以为这叫做巧合，我们以为这叫做冥冥中的报应。圣经说没有巧合，也没有冥冥中的报应，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你当你看到一个恶人他很狂妄，因为他一直得胜，其实你就知道他的结局差不多到了，因为一个灭亡人的表现就是狂妄啊，他就会完全失去他本来应该有神给人能够保护自己的这种界限，他就什么都想做 最后他就踩上一个他不能做的东西，他就灭亡，可以吗？所以我再说回来，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灰心啊，虽然我们在地上还是会承受啊一些不公义的对待，但是你不应该灰心啊，那个审判不是以后的，上帝很多时候在现在就执行啊，当然最后的审判还是会临到，那一天叫做基督会把山羊跟绵羊分开啊，那一天会来，但是中间还没有，就是在等的时候啊，盼望啊这个诗篇的话语啊能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有一个安慰啊，让我们不会因为等候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我们的盼望，可以吗？啊，所以最后我就鼓励大家了哈，就是说我们我不太多细讲结尾啊，但是你们可以自己看。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第一啊，你的追求，就这四篇要讲的，你的追求啊，如果是上帝的话呢，你的基础是神的话语。再说一次啊，如果你真的是爱上帝，你的基础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只在他的话启示他自己是谁，所以你从这一点来检验你的信心，就是如果你真的信神，你不可能对神的话没有爱慕，没有追求。 OK， 第二诗人要讲的，这个地上世俗的世界有许多的引诱，连这些不敬虔的人的习惯呢，很多时候不一定会影响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会影响你对不敬虔有一种宽大的心态，就是说你开始对敬虔没有一种戒心，你开始可以接受很多东西了。其实这种宽大的心呢，就难阻你对上帝的话、对敬虔的操练。所以诗人说，如果你要好好爱神的话语，你就要远离不敬虔的事跟不敬虔的人。最后，真正的福分是什么？不是财富，因为那些很有钱的恶人呢，最后要像一棵干的树一样，很有钱的恶人最后他们要像糠秕一样，他们要消失。真正的福分是什么？是被赦免，良心平静，不再被定罪。好吗？讲完了啊，你说哇好长啊，不过希望这是我们的祷告啊，就是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啊，我们自己默想上帝话语的时候啊，求主啊让我们重新思想啊这个诗人啊给众教会啊，这个很久了，几千年了啊的教导啊，上帝保留啊在他的话语里面，就让我们愿意带着谦卑的心啊来领受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啊，你把你的话语啊赐给你的教会啊，你从古代啊，你就借着律法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美善，认识你的公义。我们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当我们愿意啊走天路，愿意啊追求你，愿意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叫我们啊，能够对你的话语啊有爱慕的心，也同时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激动我们在啊许多啊律法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叫我们不是只是死守一些的规条，而是我们在这些条例当中，真的看出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的荣美啊，以致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更被激发啊，能够等候我们与你同在啊，在那完美的天国的那美好的日子。主啊，你也安慰我们弟兄姐妹啊，在啊痛苦，在一些的挑战的当中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给我们很多的考验啊，是为了我们啊救恩的好处。主啊，我们就求你。赐恩给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义的对待或是一些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困难的时候，是吧，你让我们知道你不是不管不理睬这些恶事，而是你是随时都为我们伸冤，你随时都审判恶人的主。是吧，你就赐给我们有一个耐性，我们相信你有最好的时间，在你得荣耀的日子，你必然彰显公义，审判罪恶。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